司汉章和看门的门卫因为开门时间问题发生争吵，谁知来上班的工人越聚越多，最后竟然动起手来把那个门卫给打了一顿。尽管机工部的美国领班沃尔特斯托克和中国领班陈嘉辰都出来求情，但厂方最终还是决定开除司汉章。据说斯托克为此还趴在办公桌上哭了一阵。
开除司汉章在工人中间造成了非常坏的影响，工人们普遍认为厂方的处罚不公。魏应鹏手稿中留下了这么一段话，或许可以真实地反映当时中航厂员工在此次事件发生后的一个普遍心理。
到汉口后，看到抗日形势，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意识到这下离家远迁武汉，不知何日才能重返故乡了。又从司汉章被厂里美国老板无理开除事实，思想里人人感到自危，内心忧闷，自不待言了。
如果说司汉章事件让中国员工们心理上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危机感日益强烈，组织起来抱团取暖的愿望越来越迫切的话，那么另一个群体性事件则向他们展示了这种凝聚力可能会释放出的巨大能量。
有一天，陈庚良扁桃体发炎，喉咙肿痛，吃不下东西，可是肚子又饿得慌，于是到汉口三元里的一家小饭馆要了碗阳春面，打算汤汤水水地吃上一碗充饥。一碗阳春面的价格不过5分钱，没什么赚头，饭馆里跑堂的难免就有些怠慢，很多后来的顾客都吃完走了，阳春面却始终没有上来。陈庚良嗓子疼痛，加上又气又饿，情急之下就与跑堂的争执起来，不料几个跑堂的围拢上来，竟然拳脚相加，陈庚良饭也没吃就让人给打了出来。
往回走的路上，陈庚良遇到了机工部的工友吕宝才等人，就把刚才的事情讲了一遍。他们周围的工人也是越聚越多，越听越气，认为自己人被当地人欺负了，索性大伙儿一起冲向了那家小饭馆，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店给砸了。
饭馆老板是地头蛇，据说与当地警察分局的什么人是把兄弟，居然请动了警察出面，把砸饭馆的工人们抓进了分局。
这下可把事情闹大了，中航厂员工们闻讯几乎全部停工，自发地包围了警察分局。厂管理科也直接出面同警察分局交涉说，
我们是重要的军事工厂，耽误了军工飞机制造，一切后果都由你们分局负责。
地方警察自然惹不起这个可以直接通天的军工单位。事件的结果是，警察不仅无条件放人，而且通过厂方交涉，警局答应由那家饭馆放鞭炮向工人们道歉。
毋庸讳言，迁到汉口后，随着前线战事的不断失利，在中航厂员工中间确实有悲观失望的情绪，加上背井离乡流亡在外，这些年轻的中国工人难免会变得冲动好斗。类似这样的斗殴事件以前在杭州笕桥时代是几乎闻所未闻的。
然而 中航厂在武汉的一年时间里，与地方上发生冲突和不愉快的情况毕竟还是少数。工厂不仅从武汉招收了一批当地的工人进厂，厂里更有员工与当地的女孩子喜结连理，成就了一段美好的姻缘。
2015年5月，原中航厂员工宋荣生先生的儿子宋新德通过微信给我发来了几张家中的老照片。宋新德先生告诉我，母亲谢秀芳是汉口人，曾在当地的一所女子中学读书。
中航厂迁到武汉期间，宋荣生先生和谢秀芳女士在汉口结的婚。谢秀芳女士的弟弟谢家生也是在汉口进的中航厂。到1937年底，上海、南京相继陷落，随着战火逐渐逼近，武汉不仅成为当时全国抗战的中心，更是抗战的前沿。那个时候有个口号叫保卫大武汉，在战时宣传上一度曾把保卫武汉与西班牙内战中的保卫马德里相提并论。
1938年初的时候，还曾流行起一首由沙吕尔东作词、郑绿城作曲的抗战歌曲《保卫大武汉》。
在武汉高涨的抗日热潮中，中航厂的中国员工们也深受鼓舞。魏应鹏先生的手稿上这样写道：
眼前武汉三镇有骨气的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在为保卫大武汉而投入到各种战斗的行列去。这股洪流鼓舞着我们一部分工人从忧虑变为乐观，而看到自己的方向和力量了。
1937年12月，中航厂机工部包括工具间的魏应鹏、吕宝才、金国庆、金晓峰、顾立元、张广田、姚志超以及其他部门的黄福生、应鹏月、施挺、姚希田、张日升、叶树森等人发起组织了一个团体。
最初他们本想成立工会，但是考虑到中航厂是军工单位，工会这个名字太过敏感，官方不会同意，故而起了一个淡化了政治色彩的名字，中非业余社。他们还起草了社章，其社章宗旨是团结互助，争取应有的福利，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提倡正当娱乐、体育和提高工人本身文化教育、研究学术等。
接着，每个发起人都按照社章宗旨向全厂员工宣传，征求他们签名加入，很快就吸收了60-70人参加。魏应鹏、姚希田他们住处楼下的木工铺被借作临时的会堂，工人们在那里讨论、修改和通过了社章，还照章选举产生了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后来成立大会也是在这个木工铺里举行的。
当时从选举出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中推选出了正副社长和各股股长，魏应鹏、应鹏月为正副社长，各股股长有姚志超、吕宝才、顾立元、张广田、张日升、姚希田、叶树森、施挺等。监察委员会委员有金晓峰、金国庆等。各股下面还设立了若干个小组。中非业余社成立不久，胡礼昌几经辗转来到汉口，重新进厂，成为社里学术股的股长。
设置最终设在了汉口原日租界的城中街有余里。中非业余社向社员收取了一定的社费，用这笔钱在有余里租了两间房子，此外还定期出版自己的社刊。这是一种用蜡纸刻板油印的刊物，名为《中非巡刊》，每期用两张八开大小的纸张印刷。这份刊物最初由陆稿木主办，汪其远负责协助，胡立昌回厂担任了业余社的学术股长，就由他和陆稿木来负责编辑出版。
中非业余社刚成立时有社员100多人，其中只有一人是厂里的职员，其余都是工人和学徒。到1938年4月，社员人数迅速发展到300多人，占全厂工人人数的一半以上。
在今天看来，这个名义上带有俱乐部性质的工人社团，其实质上更像是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尽管70多年后，我们仍然无法知晓中行厂里是否有地下党的组织活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中非业余社的骨干成员里就有地下党员。
中非业余社当时组织的活动主要是提倡正当娱乐，丰富业余生活，同时配合武汉的抗战热潮做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社里组建了演剧队和歌咏队，业余时间每天在有余里租的房子里排演话剧，练习唱歌，还设置了阅览室，购置了各种书刊杂志，其中就有当时公开出版发行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
据抗战时期著名战地记者陆仪先生在所著的《战地平踪》一书中回忆，1938年1月创刊的《新华日报》设置就在汉口阜西一路大路里，同处汉口一地的中行厂与新华日报社很快的就发生了某种微妙的联系。魏应鹏先生的手稿上这样写道：
这里要提一下汉口进厂的新技工赵某某和娱乐股姚志超两人，他们通过当地新华日报社方面关系介绍两位女同志来社参加演剧队当演员。
这两位由新华日报社介绍来的女子，一位是当地妇女夜校的教员徐瑞琴，另一位是门柱华。关于他俩的背景材料，立威至今仍然一无所获。魏应鹏提到，通过当地新华日报社方面关系。那么，究竟是什么关系呢？那位在汉口进厂，连名字都没有留下的赵某某，究竟是谁呢？一个技术工人，为何会与新华日报有联系？徐瑞琴和门柱华到底是不是地下党呢？这一切在70多年后的今天都已无从知晓。唯一知道的是，门柱华的丈夫张松石后来也进中行厂当了工人。当年有话剧皇帝之称的著名话剧电影演员兼导演金山，那时也在武汉，曾经亲临指导过中非业余社的话剧表演。社里还从金山所在的上海救亡演剧第二队里请来了中国近代戏剧大家欧阳雨倩的学生刘丹青做导演， 帮助排演了轮王之后，放下你的鞭子等几部抗战救亡主题的独幕话剧。
中非业余社的小话剧团后来多次公演，参加过汉口当地团体为前方将士募捐购置寒衣的演出，也曾多次到汉口江岸火车站，也就是刘家庙车站附近，为前线下来的战士做慰问演出。
为了进一步团结厂里的工人，联络沟通感情，中非业余社还曾组织过全厂的工人乘船去汉阳蔡甸镇游玩。
1938年的那个夏天，汉口非常热，那部2014年在两岸三地都曾引起巨大争议、毁誉参半的传记片《黄金时代》里有这么一个片段。由于酷暑难耐，当时身怀六甲的女作家萧红把身上最后的几块钱全都掏了出来，请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的朋友们去吃冷饮。当时这个协会的办公地点就在汉口总商会的会所。
有趣的是，胡礼昌先生的回忆中也提到了汉口的冷饮店。
汉口的夏天酷热的真不好受，有时候呢，我们跑上三楼顶层的凉台去乘凉，有的时候呀，跑到长江边上的江沿，坐在烫屁股的水泥堤坝上，冷饮店可畅销了，冰激凌一盒盒的吃进肚子里不管用啊。不知道多少个夜晚，一直到深夜一两点钟，气温渐渐凉爽下来，我们才回宿舍睡觉。
遗憾的是，随着战火的逼近，1938年汉口那个炎热的夏天还没过完，中航厂就又一次踏上了迁徙之旅。
其实早在1938年5月，孔祥熙到汉口来中航厂视察时，就已经与婆雷商定的撤退的诸多细节。据叶兆坦先生回忆，那次会谈主要就延长中航厂合同期限的问题达成了正式协议。出于抗战需要，中国政府同意战争期间中航厂仍由美方负责经营管理，原定五年的合同期延长。
鉴于当时武汉的局势日益紧张，孔祥熙与婆雷就撤退问题商定，一旦武汉危急，就将中航厂迁往昆明。